到这个294页这里啊，294页的第三行。你们对一直在保护身体的内在病毒军队并不觉察，记住与病毒两者彼此需要，而都是同一个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我们只有对那个会发动身体疾病的病毒比较有注意力，对不对？好，那有些病毒也是在保护身体，我们比较不会去注意它了。好，那现在等我们一会儿啊，一个短注，在课开始之前，鲁伯有一阵子有点不高兴，闹脾气。他认为并不想在9:30上课来试图解决世界的问题。好，他只想看电视，忘掉一切。而隐藏在那个脾气之下有个很好的理由。啊，这些课是你们个人和共同好奇心的表现。啊，这个在赛斯在回答他的问题哈。那对于实相本质高度而绝佳的好奇心，也是你们想要知道的欲望之一的结果。那想要知道这个知识是否可以像个水果被你们拿在手里，这个知识是否可以被当作药送给生病的世界。好，你看我们一直在跟人家讲赛斯心法，好，我们多少也都是带着一个赛斯心法到底可不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一种心里面目的，有没有？不管是你自己学习还是你想跟别人分享，你都一直很希望说它是有实际上的效用的。好，可是赛斯接着说哈，我当然了解你们想要使这个知识在物质世界变得很实用，而尽可能的帮助别人。好，但是那是不可能是唯一的目标啊，因为目标必须永远是对意识极为个人性的探索。好，而那也许是无以明知的创造性与艺术的追求啊，这句话你画下来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解释的。我们的意识虽然有了一个目标，但是它永远牵涉到个人性的一种发展。好，所以也许我学赛斯心法好像也讲给很多人听，也在帮助好像很多人，可是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我在谈这些赛斯心法，我自己在看这个书，我在研究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个人性的一种内在的心灵活动。好，是我自己个人内在里面非常有趣的一种探索的一种方式，自我探索。好，所以你在内在里面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探索跟满足，于是你开始分享出去。好，所以学赛斯心法并不是像我们在学校学很多知识，有没有？好，所谓的技术性的知识，老师学了这个技术性知识，然后再把技术教给学生，好，仿佛跟他个人无关一样，好像就他只是在传递这个知识出去，其实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哦。好，包括你所学习的任何的一个科目，好，你在学习的任何的一个，不管是专业科目哈，或是什么样的知识，它绝对不会只有涉及到好像只是要把它传递出去给众人而已，它一定都还是对你自己个人内在的一种探索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讲说各种科系各种知识哦，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哈？因为我觉得它的深度不太一样而已。好，我们在探讨这样的身心灵的观念，它也许对一个内在心灵的深度跟品质，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指引哈，跟这种操练，好，心灵的操练。但是你说所有你所学习到的各式各样的知识有没有用啊？它都会慢慢一点一滴内化到你的心里面吗？即便它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东西，可是这个技术性的东西在不同的人的手里有没有不同的发挥啊？它一定会做到不同的程度，对不对？好，你说同一首乐曲，你给每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小提琴家来演奏，他们还是会演奏出自己的风格，对不对？演出自己的风格。好，所以你不做鞋子来给人家穿，你不制造除臭的化妆品来止汗，假如你做了这两个，你就会看到物质的结果。物质的结果就是穿着你做的鞋，还有人在用这个，好，这个不出汗的人，所以他需要你的这个化妆品来止汗。好，因为他止汗之后他就不出汗了。也就是说你心里面你在酝酿说我要拯救这个世界，各位，你知道这个念头会造成什么结果？ 会创造什么结果？你的确就看到这个世界很需要被拯救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哇，这个话很有趣。所以赛斯一直都在强调那句话，你要热爱战热爱和平啊，而不是痛恨战争啊，有没有？医学界一直不断的发明新药，因为他认为什么病啊，我这个药可能可以对治那个病。他一边发明新药，有没有一边在制造疾病？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好，假如我根本不觉得这个药物对身体的疾病有什么帮助，而且我很信任身体会自然疗愈，好，顶多学学那个动物，好，动物有动物巫医，你知道，动物医生哈，学学就是做草药做中药，好，这变成中药了哈，对人体可以做一些协助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再去制造更多的药物。没有制造更多的药物，会不会减少更多的病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因为动了那个念头，好，我要啊，我觉得这个脚踩在地板好痛哦，还是要做双拖鞋比较好。好，你动了这个念头，你觉得拖鞋可以帮助人家的脚走路的时候脚底板比较舒服。你动了这个念头之后，你后来当然看实相上面就是有人穿了这个拖鞋了，是不是这样子？有人穿了这个拖鞋。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好要去攻击别人，好，包括这个爆炸案，为什么会有恐怖分子去炸人家的国家？他为什么要攻击别人？再更早一点，再更这个根源一点，害怕自己被攻击，所以他先去攻击别人。好，这个比较更适用在那个想要维持世界和平的那些国家的心里面，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好，有些国家他认为他是世界的守护者，有没有？他要维持世界的和平，于是他一看到哪个国家蠢蠢欲动，好，哪个地区开始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些纷争了，他就要过去维持人家的和平。很有趣哈，好，可是美国一直都是维持世界和平的那个代表人物，好，结果病毒有没有好开始失控了，病毒开始好走了他自己的一条路线，好，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线。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哈？其实我常看赛斯哈，我帮助我自己去了解赛斯讲的一些概念是，我常常都会回到我的这个人的存在里面，因为很多外在世界，整个世界的变化，它多少都是你内在这个人的内在里面变化的投影，好，一个放大的版本跟一个私人的版本。好，假如你对你自己这个私人的版本有更多的认识，你就会更了解外在这个放大的版本，他们到底在演什么戏。他们到底在演什么戏？假如你没有想要去保护什么人，就不会有人出现要被你保护啦。假如你不认为有谁哈会有生命危险，我一定要去保护他，免受生命的这个挑战的话，那你就不会看到那件事情了。假如你根本没有那个想法，我为什么要维持人家国家的和平啊？他们自己去处理家务事就好啦，对不对？好，我跑到人家家里面去阻止他爸爸妈妈吵架，我跑到别人家里面阻止他的父母亲打他的小孩，这个是要啦，万一很过分的话，对呀，啊，所以为什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那我们永远都是去管人家的事，好，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来整理一下自己，好，所以这句话很有趣，好，我觉得很重要，好，我再念一遍：目标永远是对意识极为个人性的探索。而那也许是无以明知的创造性与艺术的追求，也就是说你定定了一个目标，你的意识会开始去往这个目标去发展，它永远都不是为了更多更多的人，而是有很大的理由是都是你自己个人性的一种体会跟创造。好，它一定都是在心里面先在运作的。好，最后一段，你并不在处理物质的细节，甚至不在处理心灵能力的细节，反之你却在创始比那些目前流行好得多的信念架构，它大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细节，透过它们人们的确可以学着去更了解自己。好， 意思也就是说，他跟鲁伯跟约瑟讲哈，你们不用管哈这个信念，他们会制造哪些会细节，你不用去处理那些事情啊。这个人的病好了没有啊？啊，这个知识对人家有没有什么帮助？他说，其实你的一个目的是要提供给这个社会有一个更好的信念架构，也就是说一个更好的思维方式，好，而不是去处理好每一个小细节，难怪会累。好，因为有人会就开始会问问题啊，啊，鲁伯啊，你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赛斯啊？好，我家的这个猫为什么会死掉？因为鲁伯也问他们家的猫为什么会死掉。好，问自己的也就算了，还要问别人家的猫，好，还要问别人的生病是怎么发生的？那开始会不会不厌其烦？啊，到后来就会不厌其烦的一直不断的回答，到后来自己也都会好累哦，有没有？好，后来赛斯跟他讲说，哎呀，不用管那么多。好，你们好好的在研究这样的一个信念系统，是因为你可以提供给这个社会更好的一个思考的架构，思想的架构。好，所以你要这个，你看你在提供一个灵性与知性之光的整体氛围哈，那可以帮助别人，正因为你没有执着于细节，却专注于细节由之而出的实相之更大的层面。所以哈，我们在讲信念创造实相，有没有？你不要每一件事情都在想，天哪，我是什么信念创造了这个实相。好，有些细节就跳过就好。好，你大概知道，你大概知道，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好，就可以了。好，你不必每一天，在每一个小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好，比如说你赶不上这班公车，啊，我是什么信念创造这样的实相？想到下班公车来了，你也都错过了。好，就是说这些生活小小的细节就算了，不用一直花心思。好，除非你觉得对你有很大的意义。好，那在这个注释这里啊，有一些这个资料还蛮有趣的。好，因为这个鲁伯他们的猫哈，比利哈死掉了，那他们很伤心，就问赛斯他的猫为什么会死掉。那在这个最后一行，大家看到了哈。赛斯哈，他讲了一段对动物的一个看法。他说，动物并不是以寿命的长或短，而是以一个灿烂的现在来想。那灿烂的现在以某种方式与你的架构比较起来，是没有开始或结束的。你们所谓的时间对他们而言并不存在，而以最深的说法啊，在人类的尺度上，一个生命的品质也并不能以它的长度来作为主要的评判。他虽然在讲动物，你看是不是也很适合我们？好，那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而在他的品质，在他的深度。好，嗯，你在讲你生命能够活多长，可是你每一天都活得很不开心。好，那赛斯说，你看那灿烂的现在，好，以某种方式与你的架构比较起来，是没有开始或结束的。也就是说，你活在的这一天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永远只有灿烂的这一天。你这一天是怎么活的？你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它反而是我们比较要花心思去了解跟关心的，对不对？好，你看我们再下一段，下一段第三行哈，他说，对一只猫来讲，时间是现在，在某方面，生命对他而言是永恒的，不论他活了十个月或十年。啊，他又在解释了哈。那我们跳到这个297页这里，在倒数的第二段，2月28号这里哈，第837节节录的，他说，比利死的那天晚上，我亲爱的朋友们，存在是大于生或死的，生与死两者都是存在的状态。一个身份啊，本体的存在，不论它是在生的状态或死的状态，你们的猫的意识从来不依赖它的物质形象。反之，意识自己选择当猫的经验，并没有任何人决定说这个意识必须是一只猫。好，他又在讲意识先于生命的存在。好，是意识选择要来当人，或是要体验去当猫的经验，意识先存在。所以哈，在心灵的本质 好，在后半段那里就提到宇宙是怎么诞生的，就是意识先存在。好，然后呢，意识选择要进入到什么形体里面去经验，所以那个形体一开始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人一开始就是人，人不是猿猴变的。好，我猿猴有猿猴的一个他们发展出来的文明，他们的文化。好，那人有人意识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文明。好，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在学习的一个知识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人并不是进化论。好，这个赛斯完全否定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人并不是从猿猴这样慢慢变来的，而是猿猴本来就是猿猴，人就是人，一开始一出现人类就是人，而且人跟恐龙、人跟猿猴都还同时存在的，因为时间同时存在，它那个文明并不是先后次序，而是同时存在。对，我们就不要再提这个了。好，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我们看到这个298页这里，所以哈，第二行基本上来讲哈，没有什么叫做猫的意识或鸟的意识这种东西。以那种说法，反之，只有选择采取某种焦点的意识，也就是说，哈，意识本来就是我们说有一团的意识，好了。好，这一团意识有一部分啊，我要体验当猫，它就进入到猫的形体。好，这一团的意识多一点，要进入到人的形体里面，因为人要处理比较复杂的事情。好，动物的生物性比较活泼，所以它要处理的事情比较简单，所以意识进去处理比较简单的形体。但是有更多的比较复杂的意识状态，它去处理当人的这个形体，主要经历的一些生命经验。好，所以他说，我们没有触及某些这类的问题，有些问题又是最难解释的，因为我想避免扭曲啊，这与鲁伯本身不相干，而只关系到这个发展阶段里你们把观念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好，所以各位，我们有没有把很多的观念组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原来没有六道轮回，原来不是进化论啊，人类的出现不是进化论，可是达尔文的思想又是西方啊这个科学思想里面非常主要的主流思想，对不对？到现在人家都还是这么认为的啊。好，所以他说哈，从3月5日的第838节这里啊，我想避开人的灵魂轮回为动物的故事，那是一些完全不同事件之一个扭曲的很厉害的版本。如果没有被剪裁为一只猫或一只狗的意识，那么也没有预先包装好的、预先注定好的特定的意识要来当人。好，所以他说，你们两个人都知道比利快死了，你们屋里的植物跟门外的树也都知道他极可能会死，这个细胞的宣告已经做出来了，因为每个细胞的生与死都被世界里所有的细胞都知道。所以赛斯曾经讲过，家里面的植物会知道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要生男生还是生女生，有没有？好，赛斯就讲过这个。好，连家里的植物都知道这个怀孕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即将的当妈妈的这个角色，她即将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好，所以跟植物保持良好关系。好，那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阅读它给我们的讯息，可是可不可以练习跟植物沟通？好，有人在练习跟植物沟通，有没有？还有练跟动物沟通。好，动物沟通师，大家知道有这个课吗？有这种训练，动物沟通师。好，那我们再来看。好，在下一页的这个段落里面，有趣的地方就说，在第二段这里哈，比利的那个身份仍然活生生的。好，不论他是否在被发动，他的肉体形体死了，可是他的意识是继续存活的。比利的这个意识，好，猫，这只猫它的意识还一直在存活着，而且很好玩的是哈，它有一些兄弟姐妹，他们都全死了。猫就一胎生好多只嘛，它最后是怎么样？这所有死掉的这些小猫的意识合而为一，好，合起来，他说形成新的身份，好，这个叫做完形。好，那就有一个有一个扩大的一个想法。好，各位， 什么叫做完形哦？我们大家都也听到很多说完形治疗啊，家庭的完形啊，然后我们心灵的完形。好，那各位，假如我们真的要做，我们在练习更认识自己，你就把你每一个部分好好的一个一个叫回来，把你所有的自己通通把它叫回来，整合在一起。我们不要讲其他转世的经验哈，什么角色，不是你这一世你有多少的个性特质，好，你有多少隐藏的部分。比如说有些人外在形象很好，他极力的在隐藏内在有一个什么非常恐惧胆小的自己，有没有？好，有些人在外在对别人好大方，可是他内在极力在隐藏他一个小气的自己。好，有些人对外面的人哈非常的客气，可是他内在极力在隐藏一个很想跟人家吵架的自己。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的在自我面对跟自我认识的时候，把你每一个部分的自己通通把它叫回来，既不排斥这个，也不会只有张扬另外一个好的一个面相。所以我说我昨天在超级市场啊，我突然想到，我就是极力想要隐藏内在一个觉得自己不够好跟无能为力的自己啊。好，那假如你没有对我更好一点，我同时会内在一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个自己会在那里震撼着，震撼着自己，你会不舒服，对不对？所以你就把它隐藏起来，都说都是你啊，都是你，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反馈给我？所以你会怪别人，是因为你把内在一个你根本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不配得的那个自己，有没有把它藏起来了？把它藏起来了，以至于藏起来并没有消失，对不对？只要你始终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就会老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你，大家懂我意思吗？你会老是觉得别人对你没有那么好，你都没有看到我，我对你这么好，我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还这样对我？结果追根究底，原来是你把内在有一个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个自己藏起来了。藏起来不代表消失，它会不会在隐隐约约的在运作？好，它会隐隐约约还不断的在影响你，是不是这样子？好，当有人在跟你讲说，哎，你怎么不关心我啊？啊，我就跟你讲，人要激发自己内在的潜力呀、啊。哦，然后你一定是内在有什么，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好像不被关心。你看要跟他讲道理有没有？事实上是什么？也许你这个人根本给不出关心，你根本没有办法给人家关心。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给别人关心？因为你的内在自己从来都不认同自己是有被关心的，你也不认同自己是可以跟别人要。哎，拜托你关心我一下，你觉得那很没面子。你觉得跟人家要，哎，你关心我一下，你注意我一下，你帮我一下忙嘛。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开口很没面子，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当人家在跟你要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也没什么，自立自强嘛，你要找到自己的力量嘛，然后让你去上什么团疗啊，有没有去上什么找回自己勇气，找回自己力量的课程啊？你就一直叫他说，你要看看你的问题，你要看看你心里面的问题。可是事实上原来他自己内在里面有一种给不出来的匮乏。你知道，否则很简单，你再说，哎，你关心我一下吗？好啊，你怎么了？你要不要跟我说一说，问题就解决了吗？他们跟你讲长篇大论，那你去上课有没有？好，立场不同的时候，只要我是一个保障，我知道你要什么啊，我告诉你不要这么难过。可是他内在他没有这个，因为他从来也可能跟人家要也没得到过，后来觉得很没面子，后来就把那种渴望被关心的那个自己藏起来，有没有？渴望别人支持你的那个藏起来，于是你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我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我不需要，我并不需要啊。你觉得你不需要，有人来跟你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因为你的经验是自立自强就好了，这有什么好要的，这么没有用，自己想办法，有没有？很有趣。好，所以后来我看到，我在想完形的意思，好，真正的疗愈就是接纳你每一个面向的自己，好，而且把每一个你喜欢跟不喜欢的通通都把它找来大团圆就对了嘛。 来，你说。等一下，等一下，来麦克风给你。
嘉贞老师，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在超级市场的那个情绪，后来你怎么你怎么？
我怎么通过的？
对，
我其实也没有完全通过啊，心里面还隐约还是会有一种觉得自己还有好多要学习的，还有好多要自我在发现的地方。对，而且像我刚刚在讲，因为我有很多的部分，我发现我自己也有很多隐藏的面向。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越走越迷糊啊。感觉上呢，很难理出自己的一个头绪啊。好像有时候又要发泄自己的情绪，好像我反正我说不上来那个，我现在好像有一点矛盾，自我打架的那种感觉。
我懂你意思哈，因为像这种课听多了，就以为好像不要发脾气了，都要赶快内省，赶快回来自我反省，对不对？
好像这样子，又好像可以发脾气。不过最重要的是，你的对方，比如说你那天昨天在超市发生的事情 ，OK， 那你怎么再去面对那一个人？那一个人肯定是你经常会碰到面的人呐、啊。如果那个人是
把他给做了，或者绝交。
对呀、啊，如果
不要见到他了，
如果那个人是不可能再见面，我想那件事情就不会放在心上啊，
会
就是因为
会由别人来，
会有别人。
好，第一个哈，第一个，一定尽可能的当下把情绪、把真心话讲出来，赛斯教的，好，不要放在心里面去酝酿它，酝酿到后来。你会透过其他扭曲的方式来表达你心里面的情绪，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哈，有的小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了，小孩子回来啊，然后可能功课又忘记带回来了啊，所以联络簿也没有带回来了，好，然后妈妈就开始哈生气啊，妈妈生气就骂他说，你什么也都忘了，你这个也忘了，那个也忘了，有没有？他砍拖有没有？好，开始就把所有过去他的罪状通通收集过来，有没有？好，因为他也不过就是这次忘记把功课带回来，谁都会忘记这样的事情。可是因为妈妈过去对于他丢了这个东西，或是把什么东西弄坏了，好，然后因为他有学什么课程，不要骂小孩，要接纳他，好好跟他说。可是你的心里面没有到位，你其实是一个很在乎不爱惜东西的这种个性，只要小孩子把这个东西弄坏了，他触发了你内在觉得你怎么这么不会爱惜东西的这种习惯。可是你又听了其他课程说，哎呀他还小没有关系，好好跟他说，不要骂不要打，可事实上你那时候火气就已经来了，很想说你这么不会爱惜东西，你下次就没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本来很立即的反应是这样子，可是你的经验告诉你不要这样子，你的学习叫你不要这样子，可是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过去你不爱惜东西的时候，你被爸妈贬过啊，你可能被骂过，而且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说不定你是弄坏了一个他们非常珍惜的或是很贵的东西，你知道有一个事件嘛哈，啊，结果你那个伤心难过的情绪就没有表达，即便你说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可是爸妈也不听你解释，有没有？后来变成你心里面一个梗。有一次看到你的小孩也把一个你觉得很棒很贵的东西弄坏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怎么会这样子？好，可是因为你有学过课，你有修养，然后你又想到，你那时候还没有想到哦，还没有想到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哦。结果后来隔一段时间，小孩子就是因为功课没有带回来，可是你不是对他这件事情发脾气，你是借题发挥，有没有？扯到后来小孩子根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功课没有带回来你会生这么大的气，啊，竟然还说我把你的什么东西打坏啊，小孩子说啊那个跟功课没有带回来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情绪常常在玩这个游戏，只要我没有当场现场把我不满的情绪表达出来，我就会开始在我的心里面把它放在一个位置上，有没有？它没有消失掉，等到这个人一次两次三次惹恼你了哈，累积到一个好像集点一样可以换东西，好，有一张集点卡盖满了，你要去换东西了。 你要去换东西了，可是对方反而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发这么大脾气，借题发挥，有没有？好，然后你看第二个阶段，我为什么对他打坏那个东西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很多人根本完全忘掉，哦，原来小时候有过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验，深深的印在脑海里面。所以为什么赛斯说，你对外在所产生的任何的一个反应，它绝对都有相对应一个你内在没有被面对的那个部分，有相对应一个内在的一个可能很深刻的经验。好，那可是因为你没有即刻的解决或是面对那个情绪，所以它在你的心里面一直在酝酿。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练习把每一个面向的自己叫回来。好，所以为什么连买菜都突然想到这个事情，心里面突然有一种觉得自己又有一点丢脸，又有一点觉得难堪不好意思，又有一种明白，好，我在怪别人，原来是我对应了我内在心里面我之前累积了很多对他的不满，可是我没有说出来。好，我都在替他着想，替他着想。我们会这样子吗？我们跟自己的好朋友，跟自己的先生，跟自己的太太家人，有没有常常这样子？也说不要计较，不要计较，到后来一次算一次清点，对不对？因为哎，我觉得几点卡这个蛮不错的。你就想你现在的情绪没有发出去，你就盖一个章，你盖满十个章，你就去换一个更大的一顿吵架。好，所以我们一直在拿几点卡在盖我们的情绪的章，有没有？盖满了你要去跟他要，你给我一次你给我还回来。好，现在淑芬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了解哈？对，所以第一个阶段情绪没有发，累积久了，第二次爆发出来的时候，你都搞不清楚我到底是针对这个事还针对那个事，而且对方也迷糊，你到底跟我讲这个事还是在跟我讲这个事。好，所以原来我们在发脾气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件事情，只要很大的一个脾气。所以赛斯说你一定要常常清空，清空你的这个几点卡。好，你能够当下去表达你的不满的情绪，也许也不会得到一个太舒服的回馈，可是你对你自己负了责任了，你开始在做你心里面的一种整理。好，那我觉得这是一边走一边在学，没有谁一开始都会的，没有人一开始都会。我像这样子我现在都还在验收成果啊。好，验收就是过去常常隐忍不说的那种成果，后来就吵架了，不开心了啊，你又在怪别人啊，怪别人，后来再想想不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怪他，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对不对？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小段哈，841节这里300页。现在我相信我在书里的口述说过，琼斯镇的人是死于一种信念流行病或之类。好，我说过那个意思的话啊。那再说一次，那个例子之所以惊人，是因为他明显的自杀行为，毕竟留有那些毒药为证。倘若同样数目的人被发现死于一种恶性的疾病，天花或不论什么，那么所涉及的病毒就会变成恶人了。我想要讨论思想与病毒，还有他们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哇，好，这一节很精彩了，思想、病毒跟身体健康的关系。所以你们认为病毒是具体的，思想是精神性的，可是你们应该知道，思想在身体里有它具体的一面，而病毒在身体里面有它精神性的一面。哇，真有意思。好，你俩都问过为什么一个病毒不能够单纯的坚持他自己，而利用他的疗愈能力抛弃掉一套既定信念与思想的负面影响。好，那当你把思想看作是精神性的，而将病毒看作是具体的，才会产生那样的问题。好，思想并不只是影响身体，他们的确思想并不只是影响身体，他们的确影响，而每一个都代表了触发性的刺激，带来荷尔蒙的改变，改变了任何既定时候的整个身体情况。哇，病毒跟思想既是精神性的，也是具体 会产生效用的。好，因为我们就说所有的这个细胞的存在先存在于意识，对不对？先以意识的状态，意识是精神性的，精神性的。好，那我们的思想当然更是精神性的，可是它会不会产生具体的影响？所以思想又是具体的。好，那病毒一开始，你看思想会让病毒发生作用，思想会不会发生创造出病毒来？好，我们在讲说有很多的病是后来被发现的，有没有？很多的病毒是后来被发现的，是集体人类意识共同创造出来的。好，那么存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病毒，它后来发生了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作用，是不是你常常处在一个负面信念环境里面所促成病毒产生作用的结果？那么在你身体里面产生某些病毒的变奏曲，产生某些病毒所产生的一些作用，是不是也跟你的想法会有关系呢？好，它本来也许并不存在的，可是你的思想酝酿到后来，你创造了一个我们说新存在的一种病毒好了，它本来不在你的体内，后来它开始在你的体内开始发生作用了。那其实病毒很奇妙哎。好，那我们上次有讨论过，它对身体也有好的作用，有没有？它也有蛰伏在那里跟你和平相处，也不会干嘛。好，可是它也会产生致命的结果。好，那触动这个病毒产生不同结果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对，赛斯在讲，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哇，我们思想好有力量啊，好有力量啊。所以后来其实我也都在做练习，好，假如我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其实就在想，那它跟我的想法有什么关系？好，跟我的想法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我们都一直都在讨论想法跟身体之间的关联性，有没有？好，许医师也一直不断的都在探讨。好，究竟你的人生观里面，你常常都浸泡在什么环境里面，所以才会生病。好，所以哈，你看啊，假如你是相信健康的，那么你绝对不会刻意去买健康食品，你不会刻意去做让身体健康的事情，可是你会顺着身体的感觉去做一些健康的活动。大家听懂了吗？好，假如你信任身体本来就有疗愈的能力，那么你不会刻意好要去用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种保养啦，或是预防啦的一些方式来保证你身体的健康，可是你却会因为身体的声音、身体的需要跟感受，很自然的去找到一个让你身体觉得舒服的一种这种补充品啦、活动啦，好，或是一种食物啦。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假如你是一个打从心里面，我真的相信我的身体是健康的，那我相信我的身体一定生病了，一定有它的道理。好，所以一个相信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人，他真的不会做太多要保养身体的事情，有没有？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很多人花很多钱在吃健康食品的，有没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在做运动，好来保持身体的健康的，可是后来他们还是会生病，后来还是会生病，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健康的关键性的原因。好，可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跟金钱在做保护身体健康的事情，那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哦，所有的事情。好，假如我相信我是安全的，生命是被保障的，那么我就不用刻意随时在提防有没有什么危险会发生，你会比较自在，有没有？你看有些人走在马路上苍苍惶惶的，马路如虎口，我们从小就被这样灌输，哇，在马路上很危险的，所以你走路就很紧张。可是假如你对你生命的安全是确定的，我是被保障的，我是恩宠的，即便你真的走在马路上，我不是叫你闭着眼睛瞎着眼变瞎眼然后走在马路上，而是你的心里面是安心的，即便有车子来，你会很自动的、很自发的去避开一些危险，因为你心里面是轻松的，是轻松的。 好，假如我相信婆婆跟我的这个姑姑啊，是不是大姑小姑？好，妈妈跟嫂嫂，好，妈妈跟嫂嫂，哎，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对应方式，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处得很好啦。吵架也是相处的一种方式啊，对不对？吵架啦，纷争啦，哈，也是一种相处的方式。那只要我相信的话，我就不会把我的心一直挂在这些问题上面。那我会比较轻松了，我会比较轻松跟自在。我轻松跟自在，我后来又面对他们吵架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有办法，比较有能力去面对？是不是？而不是把自己搅和在里面了。好，所以哈，这个你们认为病毒是具体的，思想是精神性的，哈，这个我刚刚念过。好，最后这一段，当你把思想看作精神性的，而将病毒看作具体的，才会产生那样的问题。可是思想不是只有影响身体，这一段刚刚也念过了嘛，齁。好，思想并不只是会影响身体，他们的确是会影响，而且每一个都代表了触发性的刺激。好，你什么样的想法刺激了你身体的一些反应，好，你各种不同的想法刺激了身体不同的反应，它也会改变荷尔蒙，你看还会改变任何既定时候的整个身体的情况。所以身体是被我们的思想所想出来的，好，整个身体的状况是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念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好，那最近我整理了，我爸爸很会整理东西，他很会收东西，好，我也看到他把我们从小到大的照片还保留得很好，我就找到我很多的那个大头照，我就把它从小慢慢排到好像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时候，我几乎不觉得他是同一个人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同一个人啊。好，那我们说相随心走，有没有相随心走？假如我今天是做别的事情的话，那我可能今天的样貌长得也不像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只要你今天从事别的行业，或是你在做别的事情，好，或者说你现在的心里面的状态，也许大家的样子都不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很有趣哈。所以思想，好，思想说出了我们的身体，思想说出了我们的健康，好，思想说出了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我们的想法说出了我们所有人生的每一件事情，好，我们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思想说把它表达出来的。哇，好，这个上个礼拜因为许医师讲课嘛，对不对？好像他在那个高雄的演讲啊，也讲到自我内我化啊，自我意识心内我等等。那我想 FB 上面有人整理了一些资料，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到时候在赛事 TV 里面你可以看他这一次在把这个意识心啊讲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好，而且我想很多人是有被启发了，更了解你的意识心里面的内容。好，简单来讲，意识心包容了所有你轮回转世，包容了你这一世所有的人格特质，好，你所有各个的面相它都在这个意识心里面。好，那我们的自我意识的焦点只选择让某些面相出现而已，所以就有点像是我们越了解我们的意识心，我们就会越了解我们这个人，然后你越能够让你的内我发挥更好的作用，来依着意识心给他的讯息创造你想要的外境。假如你的意识心存了很多负面批判自己的声音，你的内我会照单全收帮你创造出非常不喜欢的外境，大家了解吗？所以意识心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它提供资料给内我的，提供资料给内我。然后你的人生观里面充满了悲观负面的想法，你的内我就会帮你制造出一个如实呈现的悲观负面的人生。好，所以意识心很重要。好，意识心是什么？就是我走在超级市场，突然发现我内在啊，有点愧疚感，怎么还在把事情怪在别人头上？原来我内在有一个好害怕自己做不好的自己，好害怕出错的自己，有没有意识心的内容？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好，谢谢大家，下一次从9:16。